好了，各位，今天我是要讲什么？止住谣言，或者谣言止于真理。是的，因为最近我感触很多，尤其现在网络特别发达，那谣言满天飞呀。尤其我们新冠肺炎发生了以后呢，那个真的是这个病毒不可怕，谣言杀死一堆人啊。那么美国爆发了暴乱，这个 George Floyd 的事件也是谣言满天飞啊，又是什么什么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谣言，只是不够精准。譬如讲说，哎呀， Capitol Hill 他闹独立，其实不是闹独立，他是闹自治。独立是 independence， 他是闹这个 autonomous， 对不对？自主自治不一样。那么当然呢，也有许许多多无可厚非的许许多多的事情，都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困惑。我必须要说，我们常常一句话说，谣言止于智者，不是吗？但是我今天的重点是谣言止于真理，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所以我要来跟各位来探讨，我们怎么样让谣言止于真理，最后我们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好吧？好的，谣言止于智者呢，这句话是从哪里出来的呢？这句话是荀子大略里面说的，它的原文是说，流言止于欧舟，流言止于智者，就是谣言。什么叫流言止于欧舟啊？就是说一个会滚的东西，一个球呢，它滚到挖线的地方，它就停在那边了。同样的，谣言流言就会到智慧者那边，它就停住了，就不会再传下去了。甚至有一个例子是这么说，那么有人来跟赵王说，哎呀，世界上面有老虎啊。赵王说，哪有这回事。过了一下，第二个又来说，世界上面有老虎啊，真的假的？过一下，第三个人来说，世界上面有老虎啊，哎呦，那可惨了、啊。三个人讲了，他就信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谎言讲了怎么样，一千遍就变真的了。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要判断什么是真的谣言，什么是假的。还有箴言八章七节说，我的口要发出什么，我的嘴憎恶邪恶，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嘴巴里面讲的是讲神的话，但是我们的嘴不要讲那个流言，不要讲谣言。那么邪恶，其实谣言就是一种邪恶，而谣言要止于真理，邪恶要止于真理，不是吗？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地段，就是我们要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谣言止于真理呢？我们要用这个属灵的全副军装来做一个比喻，让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四到十八节，让我们再来读一遍，请。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羞，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就是最有名的所谓的全副的军装，是不是？好的，这个全副的军装呢，其实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讲说是基督徒的七个武器，是不是？那么其实呢，现在当今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谣言、谎言，还有恫吓人的话， 所以我刚才说病毒无伤啊，结果谣言吓死了，是不是？我记得那个新冠病炎刚发生的时候啊，哇，那个讲的是风声鹤唳啊，好像没了明天了，你知道？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不注意也不行。但是许许多多常常会有谣言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很多有的时候讲说什么一下几万人，一下几万人，或怎么样的。而你当你去看网络上面的消息啊，尤其是你透过 Google 的话，它常常是按照你的喜好，它把你的喜欢的东西通通不断的让你来吃，送给你。我就很奇怪了，我如果搜寻某一个字呢，我就发现跟着就很多有关这方面的东西就来了，表示说现在这个时代变成是你只看你喜欢看的东西，是不是？那么你如果说喜欢看到美国强盛，那么都是美国的特朗普的好事情都来了，美国这个好那个好。你如果喜欢看到中国壮大，哇，就是中国什么辽宁舰也出来了，山东舰也出来了，听说下一个浙江舰也要出来了，004核航母也要出来了，055大驱也出来了，096潜水艇也出来了，098也要出来了，等等。哇，他怎么知道？他就是知道，他专门变成你去专门只能看你要看的东西。所以保罗说我们要站稳了，就是你不要被他所左右，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这个全副军装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怎么样，防御性的装备。我现在要把谣言跟属灵征战连起来一起来讲。什么叫防御性的装备呢？譬如说是这个真理的腰带、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福音的平安的鞋子、平安的福音的鞋子，还有那个盾牌，这是防御性的。那么另外一个攻击性呢，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各位，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啊，他有一句名言是什么？他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你知道这是在也有40年50年了吧。那么当时他就争取民权，尤其是黑人的权利，那个是整个爆发起来。但是他也是讲了几句话，因为他本人是浸信会的牧师，所以他说呢，阿摩斯5:24，他说用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他意思就是说，那个争取人权的力量好像大海，好像江河滚滚滔滔一样。但是他接着又说，愿弥迦书6:8，他说神所要的是什么？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跟你讲，如果不是因为金恩博士他是一个牧师，然后他的出发点是公平公义，他的梦想可能变成幻想，那么整个过程可能变成暴乱，可能变成暴动，造成美国的一个大分裂之类的，这反而不是好事情。所以当我们能够再一次，当这个谣言或者是负面的消息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足以打倒这个世界，足以让这个政权崩溃，或者让这个社会动乱。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像金恩博士一样，我真的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哈利路亚，是的，我们也愿意在上掌权的、执政的能够行公义、好怜悯， 能够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世界就有救了，这个国家就有救了，这个世界就真的公义公平了，谣言就止住了，是不是？当然了，攻击性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他特别加了一句话，就是说神的道。希伯来书上面说的更清楚，他说这个神的道，这个宝剑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锐利的，是连骨髓骨轮都可以刺破破开的，刺入破开的。换句话说，那么谣言里面的那些不正确的地方通通可以挑出来的，甚至于打破这一切的隔阂的，打破这些黑暗的权势，现在邪恶的力量或是谎言，是不是？谣言其实也不过是谎言，或者是恶言，或者是邪恶的势力中的一种，是撒旦魔鬼的作为。但是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全副军装，他讲完了防御性的武器、攻击性的武器，他最后一项是说，是要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是不是？那么这个不属于武器，但是他最主要就是说，你有了圣灵的宝剑，你有了救恩的头盔，你有了这个真理的腰带，你有了护心镜，你有了平安的福音的平安鞋子，但是你如果没有祷告，那么没有用的，因为这是基督徒的特权，也是基督徒的福气，是基督徒的属灵的呼吸。祷告跟祈求他都有讲到，祷告跟祈求有什么不一样啊？祷告是说一般性的，祈求是说特殊性的。比如说牧师你为我祷告，我就为你祷告，我也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但是你牧师你特别为我这个要买房子，你给我祷告，好，我给你祈求，有一种特殊目的的叫做祈求。好的，是的，是的。所以全副属灵的军装，我们说是基督徒的七种武器，是的。所以在我们要第一件事情，这几个军装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最重要最基本的是要束上真理的腰带。哈利路亚。其实我宁可说是武装带，因为你去看保罗，因为他活在古罗马的帝国的时代，罗马人的军兵们他们都有用那个皮带，用那种马革皮革做的皮带，那么非常宽的把整个束紧了，而且要束得很紧，把这个束紧了以后呢，然后才能够穿上护心镜，然后穿上福音的鞋，然后戴上救恩的头盔，然后拿起盾牌，然后拿起宝剑来，这个腰带一定要束紧。那么我以前做过兵，所以我知道我们在受训的时候呢，都要带这个军人的皮带。其实我讲说叫做武装带比较正确，因为有些呢它还有吊带吊肩带，所以它可以挂更多的东西。这个腰带啊，这个军人的腰带啊很厚啊，你知道它上面挂什么东西吗？手榴弹，还挂什么？带刺刀，枪是背的，手枪，哎，手枪，还有什么？手榴弹、手雷，还有弹药、弹夹子，一个一个弹夹子，还要圆锹、铲子，还要带水壶，还要挂官粮等等的，是一圈的。所以我们在受训的时候，我们班长第一件事情叫我们把这个皮带扎紧，那扎紧了，一人站得紧紧，你自以为扎很紧，他一把抓到你的皮带，就把你提呀、啊，整个皮带就拉到胸口来了，表示你没有扎紧。你如果没有扎紧，你挂了这么多东西啊，听说啊，可以挂到25磅到30磅，你裤子都掉下来了。 是不是？那么有些比较更现在的更严重的呢，他这里还有肩带的，肩带的话他甚至这边真的有护心镜，就是防弹衣，你知道吧？他这里还有好多弹夹子，挂得满满的弹夹子，穿更多的武器，真的，甚至有些是枪榴弹兵，他还要挂那个枪榴弹，有些是迫击炮兵，他还要挂迫击炮，一个一个挂得满满的。所以这个腰带是第一步，我们要防止流言谣言，我们要谣言止于智者。第一件事情，你把你的真理腰带束紧了。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是说你把真理搞清楚，是不是？或者你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止住这个谣言，你自己传出去都不知道。我跟各位讲，我们以前在职场上面，我们有受过一些受训，尤其是每一次一个新的 project 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所谓叫做大家在一起受个训，联络感情。那常常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比如说你三五桌吧，一桌五六个人，三四个人，然后每桌发一张纸头，两张纸头，然后用纸头折成飞机，随便你怎么折，然后另外一个人要写步骤，知道吧？第一是我要折对折一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第二步是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呢？你折完了，你折完了，来，每个人把这个纸头，把写的这个 instruction 跟别桌去换去。然后你就按照他写的这个一个一个步骤，不可以有你自己的意思啊，完全照他的步骤去把它折出来。他讲一你就折，二就怎么样，你就照着他的步骤来折。结果折出来啊，几乎没有一个是对的。为什么？比如讲最简单的嘛，第一步把这个纸头对折，平均对折一半，是不是啊？现在问题是这个纸头是长方形的，你没有讲是长的边折一半还是方的边折一半，结果折出来那个飞机，肥胖的飞机，都完全不一样，甚至于好多地方都不一样。所以这表示说，同样一个事情，你心里面的别人不知道哦，你别人不是你肚子里面的蛔虫，的角度也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你认为这个还用讲吗？对不对？和折一半还用讲是长的边还是宽的边吗？是不是？但是折出来就不一样，甚至于不会飞，甚至于有的玩的一个游戏是三个人一组，然后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悄悄话说个几分钟，然后第二个人再跟第三个人悄悄话说个几，同样就是你传下去，最后传到回来的时候完全变得掉。所以有的时候谣言就是这个样子，传到最后的时候完全变了调了。怎么讲呢？譬如说我看到网络上面有一个讲啊，国内有一个叫罗玉凤嘛，是吧？我是不认识他，我看到微信上面有在讲，他说前中国知名网络艺人罗玉凤在美国确诊新冠肺炎，此前在购物中心进行销售服务。然后他说据美国这个新希尔报报道，那这个人得到了，那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人家去调查没有这回事，这个在微信上面传的，而有人更去查是没有这个希尔报，没有这个报纸，你知道吗？哦，他所以这个肺炎这个传，因为我看他我没有全部摘录下来，有好几千个人在那边传呢，是不是？不了就是无聊，就是传这个谣言传一直往下传，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去确诊它到底是对还是错的事情，所以常常是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甚至于我们就好像网络说的一样，这年头变成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你要看的都是你喜欢的新闻啊，美国赢了，中国赢了，或怎么样，对不对？或最明显的一只例子，我有的时候在网络上面看打球，看球赛，我一看到某一个队输了，我就不看了，我就是要看他赢，你知道？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变成是说两极化，两极化。最明显，我来秀你们看一个，最近发生最明显的一个 George Floyd 的事情，对不对？也是谣言满天飞，但是恒信者恒信，恒不信者恒不信。台湾有一个比较我看过了蛮公道的一个讲法。
五月底在美国，因新冠肺炎的疫情稍有缓解，全国正谨慎开放经济活动，民众可盼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但在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波利斯发生了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被警方制服死亡。美国族群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疫情期间积压的焦躁不满被瞬间点燃，随后全美各地爆发示威。示威行动中有的是和平结束，但在不少情况下，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放火焚烧警车，破坏抢劫商铺，甚至杀伤人命。现在美国多个城市仍然施行宵禁，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的恢复再次大受影响。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内，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军队已经启动。为什么这些示威扩散如此之快？为什么会有民众认为使用暴力是合理的？坦白说，这也反映出美国社会长期复杂的族群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现在面对越发升级的冲突，该怎么办呢？回想过去1970年代，全美国的非裔人民更大范围的抗议长期受到的歧视与不公平待遇。那时，一位基督教浸信会牧师，同样也是黑人民权促进者的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他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就提到，因为他的信仰，所以他行动。
No, we are not satisfied, and we will not be satisfied until justice rolls down like waters and righteousness like a mighty stream.
他说，不，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这段话出自旧约圣经阿摩斯书5章24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公义是所有人天性中的渴望，当人遭受不公义，当然想得到修正与恢复。只是若人将这渴望和不满足用暴力去宣泄沮丧，这就能使人的公义心得到满足吗？公义是可以用暴力来促成来保证的吗？这是在美国一段抗议者的对话。
10 years, you're gonna be right here too.
But he also got
so what I need to do right now at 16 is come up with a better way. Cause how we doing it, it ain't working.
采取暴动的人，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在为自己、为过世的乔治·弗洛伊德取得公益感的满足。只是这样做就是出路吗？或者这样做就是已经离世的乔治·弗洛伊德所愿意看到的吗？今日基督教有一篇专文报道乔治·弗洛伊德，他生前生活的休斯顿第三区，每年帮派斗争里就有数十人被杀。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公平正义，就是人身的基本安全都难有保障，而且人人都觉得只有信任暴力才能争取出头的机会。乔治·弗洛伊德的早年也是一样，但后来他看见了另外一个出路，就是福音，他信主了。他体会到了另一个真正改变生命的影响力，尤其是能打破当地人当中恶性暴力循环。于是他协助当地的教会，在这犯罪率极高的地方展开福音松土的工作。当地休斯顿复活教会的牧师派特里克就表示，他们如今在这里的福音事工，就是在像弗洛伊德这样的人支持下才能建立的。他是上帝派来的和平者， 帮助我们在从未居住过的地区开拓福音。乔治·弗洛伊德坚持反对暴力和拒绝仇恨，而现在在他死后，却不断的有人用他的名义来宣扬暴力和仇恨。他的未婚妻科特尼·罗斯就站出来说，你不能用火反击火，那只会让一切都烧毁。我成天都看到这种事，人们怨恨怨恨怨恨，抓狂。他不会希望让这种事发生。他的一位弟弟特伦斯·弗洛伊德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有时候我很生气，我也想打人，我想发疯，但我在这里。我哥哥可没那么想，我哥哥是和平主义者，你会听到很多人说他是个温和的大个子。不要摧毁你的城市，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因为如果他自己的亲人都不这么做，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他自己的家人正试图处理这件事情并积极应对，走另一条寻求正义的道路，那么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撕裂社区？在非裔美国人争取公益的运动上，1970年代是顶峰，当时的民权运动也多半以暴力作为改变的手段。但最终真正促成美国社会改变、取消种族隔离政策的，是从来不主张暴力而宣扬爱与理解的金恩牧师。他从神领受感动，愿意把为同胞争取公益当作一生的使命。然后他说，我希望有一天人们会说，马丁·路德·金恩为服务他人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我希望有一天人们会说，马丁·路德·金恩试着去爱他人。我希望有一天你们会说，我给饥饿者食物，给赤身者衣服。我希望有一天你们会说，我慰问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人。我希望有一天你们会说，我关爱人类并为之服务。这是基督徒向这充满不公、仇恨和愤怒的世界抗争的方式。我们要去爱，因为这正是我们所信的主教导我们抗争的方式。主耶稣告诉他的跟随者，若要爱公义，就在爱人如己。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人。并且他自己以身作则，当他受到人最不公义的对待，他彰显的公义是在十字架上开启和好的道路。使徒保罗就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如今在美国的街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恢复和重建的行列之中。就是在示威活动最激烈之时，甚至有许多示威民众主动保护警察，保护商店不受攻击。警察与抗议者和平地聚集在一起，单膝跪地祈祷，表达支持和平抗议，谴责暴行。这是我们追求的，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在这人心动荡的时刻，神的儿女仍然可以追求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一起除掉仇恨与歧视。这样我们所盼望的平安就如河水，我们所渴求的公义就如海浪。
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我没有任何凭这个台湾做的一个袋子，但是就好像金恩博士说的，我愿公平如大海滚滚，如江河滔滔。这就是公义公平。哈利路亚。是的，愿我们再一次来求神来保守带领我们。箴言上面说，麻雀往来，燕子翻飞。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不是说麻雀跟燕子会传谣言啊，它不是这个意思啊。有人是这么解释，但它最主要的意思是说，你看到麻雀飞来飞去吗？你也看到燕子飞来飞去吗？甚至在你头上吗？你会不会担心害怕？不会嘛，所以就用不着去担心了，所以就不会有无故的咒诅了，是不是？当你听到一个谣言，不好的事情，什么人讲了什么，或者是关于你的事情，对于你的评语，就把它当作是麻雀，就把它当作是燕子在那边翻飞吧，不要去自己去叫，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 气得痒痒的，结果无故的咒诅就临到你了嘛，不是吧？哈利路亚。哎，有的时候啊，譬如讲说，哎，某某人，你怎么从来没有讲你有这种丑事啊？对不对？因为我外面在传呢，传你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你讲，最好的答案，你也不要骂他。如果这是真的，你就说这个事情呢，我做的，我不引以为荣，我甚至于觉得羞耻，所以我不愿意去讲他。OK， 并不是说我要隐瞒你，或者是我在说谎话，对不对？我只是说这个，我真的讲了，我觉得我不好意思，我就干脆我不愿意去讲他，是不是？人总有一些羞于启口的事情嘛。就在他事情爆发的时候，你就这样子的给一个答案，而不要因为麻雀往来燕子翻飞，就无故的咒诅就临到了。可不可以把那个十三减十三上面减低一点，十三号的那个控制盘上面十三号的上面转到正中央，刚才我把它转大，好，谢谢你，转到正中央就可以了。所以就像的当它是燕子麻雀一样就好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是要穿上戴上真理的腰带。真理的腰带到底有什么功用啊？你们觉得？第一，它有约束的作用，这个我讲的就是约束，就绑着你，裤子就不会掉，衣服就不会掉，或者是甚至于啊，听说这个那个腰带很粗了，你看那个斗牛士啊，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台湾有一个斗牛士叫什么，你一定知道，王邦夫啊，对不对？他叫王邦夫啦，大力士啦，听说还是谁的爸爸。哦，对，我就记得他那时候还动不动抓条牛来跟牛角力摔跤，他就系一条大那种皮带，很宽的，为什么？撑住腰嘛，是不是？免得受伤嘛。所以这个是有一种约束的作用。那么诗篇119篇11到13节他说，少年人又什么捷径呢？就是遵循神的旨意，遵循神的事情，是不是？然后他说，我如果远离你的话，我的罪怎么样？所以这里有一个约束的作用，真理的腰带就能够约束我们的行为，约束我们的思想，甚至于勒住我们的罪，让这个谣言不再从我这边传过去。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是谣言，就像我说的，一件事情传过三个人它就不一样了，跟原来那个事情就已经变掉了，是不是？我们常常很清楚讲的嘛，有的时候是不光是网络按照你的喜好发东西给你，自动发东西给你，连我们自己心里面对于你喜好的你不喜好的你都有不同的意见，不是吗？我最常常举的例子就是说，当你拿一本书去睡觉的时候，当你拿一本书睡着了，在里面喜欢你的人就说，哎呦，连睡觉都拿一本书，对不对？不喜欢你的人就说什么，一拿到书就想睡觉，是不是？就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讲，一杯水还是一杯满还是一杯空，你看你怎么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它。但是真理做腰带，它第一功用就是约束我们，让我们尤其是少年人，你用神的话用真理来约束你自己，使你更为洁净。第二呢，真理的腰带可以带出神的能力。我刚才讲的大力士，所以我说这个三孙呢 Samson 在圣经上面讲这个三孙，我认为他一定有带一个宽皮带，是吧？宽宽的把他整个，因为这样子把那个肌肉也显出来，把那个大肚子压下去，对吧？然后力量就出来了，是不是？那么你去看路加福音， 当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哦，大有福的女子，大能的女子啊，你怀了耶稣基督。”他怎么讲？他怎么可能呢？哦，我。然后天使跟他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是不带能力，是不是？神这个能力说你要万民要尊你为大，玛利亚。”现在是不是万民尊他为大？有，是的，是，就是因为怎么样，这个真理的腰带带上去了，是不是？他如果说，哎呀，我这个没有，还没有嫁，而且我这个肚子大了，我怎么办婚礼呀、啊？等等等等，那他就没有神的能力彰显在他身上了。真理的腰带第三个用途就是随时可以用。你戴上了真理的腰带，你随时可以用，是不是？就是说你预备好了。换句话说，你在真理你有充分的了解了。我们在我们的小组里面说，有哪三种人呢、啊？小子、少年、父老，是不是？小子就是吃奶的，不辨真理的，是不是？他只能吃奶的。那么少年呢？少年是怎么样？认识神，少年有神的真理在他心里面，是不是？他可以为神来征战。那父老呢？更认识神，而且是生养众多。所以，当我们有真理的腰带，就随时可以用。记得吗？十个童女，他们拿着灯，打着灯，然后。天黑了，等新郎来，就是耶稣基督要来迎娶我们，要带我们走的时候，就五个童女灯里面没有油了，他怎么样？没有预备，随时可以用，是不是？所以他就跟那有油的时候，你倒一点给我，有油的跟他讲什么？我的不够，是，哎，我的真理可不可以？我真理的腰带可不可以？借你带啊，不行，你就自己的腰，自己的腰带嘛。那或者是说，那背起你的十字架，我也不能帮你背你的十字架，不是吗？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十字架，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带上真理的腰带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扛在身上的时候，我们有神的能力，我们有力量能够背起十字架。我们有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约束神的在我们身上，我们成为更像耶稣。好的，那么不管你是防御性的武器、攻击性的武器，他最后说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什么叫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啊？祷告什么？祈求什么？我们可以有五方面。为什么要随时多方啊？因为你不知道，对不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假如说你今天一个谣言来到你的面前，听到你的耳朵里面，你向神祷告，求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求问神是不是真的？那你就用不着去。有的时候别人发给我东西，说牧师你帮我传一下，我心想，这个好像本来我还是想给他传的，最后一句话。你传给十个人你就有福了，对吧？那我更不要传了，这跟个老鼠会一样嘛，那我更不敢传了。甚至有些里面也不见你不竟然是真的嘛，还要我传给十个人，那就是在捞点子嘛，对不对？甚至于我还听到有人打电话来跟我诉苦抱怨一个半天了，我耐着性子一面做事，放了 speakerphone 听他讲，忽然间他讲，哎，牧师啊，你还在听吗？我说我在听。那你跟你教会宣布啊？我说哪有这回事？我不知道你是谁嘞，而且你讲的我也不知道你讲什么。那你好了，挂了。有的时候真的是随时多方的祷告，祷告什么？假如我们要得医治、得释放，我们就祷告。身体不舒服，我们凭着信心祷告，为人家祷告，是不是？ 哎，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哎，你如果信心不够，可不可以好？病会不会好？也会。圣经上面不是有讲吗？耶稣问他说：“你要医治吗？你要痊愈吗？”要啊，但是我的信心不够啊，就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好。你给我祷告是吗？还真会好。圣经有些根本也不是基督徒，他也是照样会得到圣灵的医治，所以这个真的很难讲。当然了，我们越渴望，我们随时多方的祷告，我们越得救，越得医治，越得释放。圣经上面不是讲说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妇人吗？用尽了所有找了医生，结果好不了。结果有一天听说耶稣来了，表示说他信心够了，他就挤在人群中，趴在地上靠近耶稣，然后摸了医生耶稣衣裳的坠子，怎么样？忽然间就有一股力量，他的血肉就干了。这是一个例子，得医治释放的一个祷告。因为他心里面想说，我如果摸他的话，我就可以得痊愈，这样子大的一个信心，总比没有信心好，是不是？甚至于你不相信，犹大王亚撒，他有一只脚有病，然后看医生，人家叫他去求问神，向神求，他拒绝，他不要，结果怎么样？病死了。是不是？所以真的是我们随时多方祷告，可以为我们的身体的病痛、灵里面的捆绑，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来祷告。第二个，随时多方祷告，求神保守带领我们。圣经上面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引领他的脚步，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求神保守带领，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来祷告，求他来彰显他的意思，求他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是不是？那么随时多方的祷告，我们可以向神祈求怎么样智慧，是不是？爱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当你有了真理的时候，你就有了智慧。所以当所罗门在基甸的秋坛，他向神献祭完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你要什么？他要什么？他说，我要智慧好审判我的民。结果神给他什么？都给他了。哈利路亚。这等于是说怎么样？因为神就是智慧，真理就是智慧，因为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圣经上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哈利路亚。所以就通通赐给他了，是不是？随时多方的祷告还可以怎么样？向神来求伸冤。当然了，我们最近读了诗篇，里面大卫还求神给他报仇了，对不对？当然我不鼓励了啊，因为我有的时候喜欢讲说，我们不要把祷告变成什么控告。哎呀，神啊，某某人这样子，神又这样，神你要惩罚他，变成这个样。我们也不要把祷告变成报告了。神啊，你看我奉献了多少钱，哦，不像那个罪人，是不是？你这叫他报告了吗？我做了什么好事情？我读了多少经？这叫报告。我们也不要把祷告变成像是怎么样什么一样啊，吐苦水又一大堆的等等，但是也都无所谓，是不是？就好像是你跟你爸说话，是不是？你爸爸他总是耐心的听，你妈妈了，你爸爸可能不会了，今天是父亲节，他总是会细心的听你的讲。圣经上面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寡妇有了冤屈，他就来了官那里说，请求官给他做主，给他为他伸冤。那官有没有啊？没有。这寡妇就不停的跟他去告状，求他伸冤。后来怎么样？成了嘛，是不是？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多方的祷告，随时多方，意思是说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时随地多方，意思是说各方面，是不是？所以你也不要说祷告求钱不好，是不是？我祷告求神给你伸冤也不是说不好，那么乃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伸冤变成怎么样，其实错的是我们自己，变成神，你要神为你怎么样，不公义吗？不公平吗？我每次给人家夫妻辅导的时候，真的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讲来讲去就发现他们讲的是同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些叫做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就要加一句，如果那是圣经就好练，是不是？感谢神。好的，随时多方的祷告，还有一个就是向神感谢感恩，这是保罗说的，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我们的哈利路亚赞美神。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他所说的，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承接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在这个谣言满天飞，这个谎言、恶言、不公不义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怎么样站立得住？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让真理的腰带砸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止住谣言，止住谎言，甚至于止住恶情，或者心里面不会为不公不义还要抱不平或者怎么样。因为当我们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会为我们做主，他会为我们来再一次来带领的，会赐福于我们的。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你来保守带领我们这一切的时间，也求神继续的让我们今天神与我们同在。我的神，我要敬拜你，谢谢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愿你得，你已经得到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祷告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唱回诗歌，我们就可以来有蛋糕嘛，哈，好不好呢？你可以接了吧，请起立。
我的神，
在你的座前，
在你的
我赐下你恩典，我的心，
我的心赞美敬拜你。
我一起来，
你是我心里的满足，你是我我的神，
我要敬拜你。
我就来，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敬拜你。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
话，
我的神，
我要敬拜你。
哎，各位六月生日的吗？请出来，我们要给你庆生。
我们也会线上有六月生日的。
OK。
我们一起来唱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